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今天是4月25号，大家知道13年前在北京在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法轮功学员围了中南海。你干嘛要围中南海呀？你围中南海不就参与政治了？你参与政治，那人家不得打你们吗？人家不得镇压你们？你们去围了中南海，给人家镇压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很多人这么讲，那其实呢，细咂摸咂摸呢，就表明一个概念，认为这种理由很充分的朋友呢，心里就认可一点，这个国家是党的，是党中央的，是当官的，不是我们的。所以所有老百姓，无论你怎么样，你不能给党的领导们找麻烦，你去找麻烦就一定镇压你。他也就默认了共产党的独裁体制本身下的这种邪恶，而这种邪恶在于很多朋友来讲就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生活。因为没得选择，所以就变成了你胳膊拧不过大腿，谁也不要去招事，谁也不要去惹事情，是这么个描述。也正是这样的描述，如果这样的道理存在的话，接下来的无论是强拆也好，维权也好，什么大家拿工资自己的工作的厂子被领导给偷偷卖了，然后自己没了钱了回家了，所有这些的道理都变成了一个通理，就是人家当官的想干什么自然的，你不能有任何反驳的权利，你想提出任何异议，你就是给领导添麻烦，领导一定派你。那这样的社会可就不是我们正常人生活的社会了，我们放平说，这样的社会就不是我们正常人生活的社会，难道不是吗？那至于当初1999年4月25号在中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很多朋友就不去细究了。在国内呢，我们也看不到真实的一面。反过来，今天是2012年，我还是说那句话，2012真相大白的年代，在真相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做选择，这是我一直感受到的苍天所给予每一个人的一种机会。知道真相，凭借着一个做人的良知进行选择，恐怕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你选择了什么，未来的一切，以后发生什么，到底2012有没有灾难，到底2012是不是按照玛雅文化说的，这是一个被净化的过程，这个被净化掉的人，我觉得当你看到真相而不去认可这样的真相，而去秉承着自己以为的观念，被欺骗的观念，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来讲去说些什么，去站队也是去站队了，这样的概念，你说真的是进化的话，真的是神明在进化的话，那谁将被进化掉呢？面对真相不接受真相，难道还能够在进化当中得以幸存吗？可能有朋友也说，哪来的进化，关我屁事，跟我没关系，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随您选，因为您自个儿说了算。网上有篇文章就回述了当时1999年4月25号在中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文章题目这么说的，13年前轰动世界的425法轮功万人上访真相。文章呢上来就直接提到说，当时江泽民实际在那天也开车来到了中南海的外面，亲自目睹了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的状况，而他自己的妒忌恐惧油然而生。文章讲说，那一天10000多名法轮大法修炼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从清晨到夜晚历时10多个小时，没有任何冲突暴力，没有任何口号，没有任何扰民，没有任何垃圾，善意平静，创造了在中共几十年来集权统治之下不曾有过的官民成功对话的例子。文章紧接着介绍说，就在那一天，江泽民的专车在中南海四周转，江泽民在电视监控的屏幕上亲自目睹了来自北京临近省份的万名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本身的朴实、厚道、无惧的态度令江泽民吃惊。法轮功学员在一天之内的这种聚集的能力，中南海周围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律平和的态度，这种坦然的大度的态度呢，一切都让江泽民产生了恐惧、震惊和妒忌。让江泽民感到妒忌的恰恰是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因为在他看来，法轮功学员可以为不平的事情在第一时间，上万名人聚集在中南海这个地方，为他的师父鸣不平，为法轮功鸣不平，那在江泽民而言来讲呢，他就妒忌的不成了。所以文章讲说，正是425当天的那一幕，也就促使了江泽民决意要在短时间内消灭法轮功，抹黑李洪志大师。文章紧接着就回复了当时事情的开始，文章直接提到一个人，就是何作修，他是触发事件的关键人物。何作修当时在99年4月11号在天津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那何作修呢，同时又是当时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连襟大家知道了，就是俩姑爷，娶的是姐妹，那两个姑爷，那他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亲属的关系的。说对于这个不搞研究，专门靠投机站队打棍子起家的所谓的院士呢，很多人嗤之以鼻，嗤之为叫做科匹。文章特别引述了一个历史材料，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呢，其实北京的老城呢非常讲究，但是呢很多北京城的古迹呢都被破坏掉了。文章就直接描述说呢，这件事情跟这个何作修有直接关系。早在1955年，围绕北京市古建筑的拆留问题，毛泽东主持呢拆迁，而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的教授梁思成主张留下，而梁思成呢，实际就是梁启超的儿子。当时在中宣部的何作修抓住了这个机会，抛出了一篇文章，矛头直指梁思成，批评梁思成说，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于是梁思成就被迫做了检查，古建筑遭到了疯狂的拆毁，数百年的老北京城不复存在了。大家今天无论在弄北京四合院，你怎么挣钱，那都是假的，不是老的。真正老的北京四合院，北京的古建筑，那作为几百年的皇都所在地，留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说过最简单的例子，你到西直门，西直门的门楼呢没了，那原来西直门门楼是有的，它最讲究的地方，整个西直门的门楼都是木结构，而这木结构却没有一根钉子，但是在何作修发表这一番论述之下，西直门城楼也不见了。所以大家想想，何作修是个什么东西。文章接着讲说，在1998年，正是何作修这种打击科学、维护中共意识形态有功，使得共产党的媒体《红旗》杂志力荐何作修成为中科院的院士。大家听懂了，何作修的中科院的院士是被党的杂志《红旗》杂志推荐而成的。我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咂摸出、理解出何作修的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的来头是怎么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他充当的什么样的角色。而恰恰也就在那一个前后的年代里，在中国大陆呢出现了很多气功热。大家知道，无论上故宫的筒子河呀，你上天坛、地坛呢、日坛、月坛、北海啊，很多练功夫的人、练气功的人。那练气功的人呢，其实大家呢很多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身体上的原因，然后通过练气功使得自己的身体转好，不用吃药哦，不用打针哦，对吧？我一直讲说，吃药和打针来治病，那是一种方法，但那不是唯一的方法。正是基于这样大的背景，1999年，美国权威杂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而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的局长明确讲，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得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有1亿的话，那给全国节省1000亿元。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听到非常高兴，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这就是当时出现的状况。当时的体育总局的局长呢是武少祖。那我们也知道， 气功真正起来呢，它的背景呢是跟军队、跟军事科学院都直接有关系的，实际是这么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而法轮功本身在祛病健身这一方面呢，成效是最好的。那在国内都做过全方面的很深入的调研。文章紧接着就提到呢，实际在425这件事情上，罗干起了另外一个关键的角色，他主管着整个公安系统、司法系统。他对法轮功进行过调查，先定罪后找证据，这是当时罗干的做法。在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当时法轮功学员所谓的围攻中南海的当时的现状。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实际就是中南海府右街两侧之间的照片，那他画上人的那个地方呢，是当时法轮功学员所站的位置。那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圈，这是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国务院上访办公室的所在地，应该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中南海的位置是在另外一侧，而整个学员站的位置呢，原来我们叫西安门大街，现在叫做西长安大街。所以整个当时学员不是围的中南海，而是冲着信访办去的，但那个时候却被警察带着这么圈起来。到了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的是北海团城，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形成了看似围起中南海，但实际学员去的是这个信访办，这就是罗干操守。大家记得刚才提到了，何作修与罗干是联金，两个人合伙做成了这件事情，做成这件事情造成什么呢？造成了罗干得以后来的升职，这完全出于自己的私利，利用手中的权力欺骗国民，欺骗老百姓。而这件事情的前后的起因呢，却刚才我提到了，是因为何作修4月11号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了那篇文章，而天津的学员知道了他在这篇文章里直接针对法轮功说了话了，那学员就去这家学院讲真相，讲法轮功并不是何作修所描述的那样。结果当时学校呢答应会道歉，答应也会在未来的杂志里面呢提出不同的说法来向学员道歉。可是就在4月23号这天，天津市突然变卦，当时天津市突然出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拘捕了45名法轮功学员。而天津市政府呢却公开对请愿的法轮功学员说，镇压的命令来自于北京，如果你有什么情况不服的话，你到北京去反映。这样就造成了天津和河北地区的很多学员针对这件事情在4月25号这天来到了北京。这也就是我提到的，其实当时在这个所谓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一片的学员，很多学员不是北京当地的，是四周的河北省啊其他省市的和天津的学员，那对当时地形并不了解。因为整个中南海四周的墙呢，我们看到的都是灰墙，那是人家规定的，也没有高楼。为什么没有高楼呢？是因为领导们怕死，所以周围是不能盖高楼的。我相信你现在去看呢，包括什么光明胡同啊、新思胡同啊，还留在那儿，是因为不许盖高楼，保留下来的是四合院，也就是在应该是在西皇城根往里这一部分呢，都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不明白地理状况的学员被当地的警察给错带了位置，形成了现在的局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法轮功学围攻中南海。文章接着讲说，至于法轮功本身的真相呢，其实当时的政治局常委都非常清楚，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呢都有练功的。其中1996年在北京紫竹院地区一位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明确讲说，江泽民的太太自己就在练法轮功。大家知道紫竹院呢是在北京的西边，海淀区地区那个离着这个首都体育馆呢是很近的，对门。紫竹院里面有多少人练功呢？大概2万多人，分在不同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很多朋友恐怕没有机会知道这样的真相。而罗干本身早在1997年初他就曾经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进行调查，试图以邪教的 罪名的方式呢加罪于法轮功本身，但是调查的结果却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到了1998年7月份，公安部一局发出了一个文件，文件是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当时这个通知里面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部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定罪在先，然后去运作其他的，这就是明确的镇压的目的。而这种镇压的想法、镇压的做法，当整个它的运作的概念呢，无外乎是罗干自己想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概念，想能够在自己的仕途上往前更进一步，那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一直到了1998年下半年，当时以乔师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系统非法对待法轮功修炼者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在1998年年底把调查报告呈交上来。我们刚才介绍的呢是这个事情前后一两年的大的背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再回到425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呢，我看到有报道呢，当时有报道说呢，法轮功学员呢从西长，现在叫西长安大街了，实际原来叫西安门大街，一直到了西四，顺着这个西单大街往北去，也就往西单商场的方向去，都是法轮功学员。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大多数法轮功学员不是北京的本地人，所以对整个环境不是很了解，他们只是顺着街的两道呢，人行横道那儿呢站下去。而这么多人的参与呢，给人们展现出真善人本身的修炼者的一种境界，他的境界就是没有任何的喧哗，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的纸片丢在地上，没有抽烟，什么都没有，那么多人站在那儿，什么都没有，连声都没有，而且有人主动的去维持整个当时的环境，维持交通秩序，不给任何其他人造成伤害，造成阻碍，造成任何其他的这种不方便，这就是当时的场面。那网上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照片，就反映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警察在那站在那儿没事儿，甚至呢，有的很多警察抽烟的，那学员在离开的时候把烟头都给捡走了，这就是人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面。所以据说呢，当时有报道，我看到有报道说呢，有的女警察明确讲说，什么叫境界？你看看人家那叫境界。所以这是展现出来的修炼真善忍的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这是当时425发生的时候那学员这一边，法轮功学员这一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氛围。那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惊动了谁了呢？其实不单惊动了江泽民，同时惊动了朱镕基。朱镕基呢自己主动出面呢处理这件事情。文章里提到说，当时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根据当时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院轻工食品学院院长高大为博士的回忆说，大概10点多钟，朱镕基到机场区送外宾，回来一下看到这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朱镕基当时带的话说，他送完外宾之后就回来见我们代表。在当时情况呢，学员提出了3点要求，说第一个，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法轮功学员；第二个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有关的书籍。这是当时学员向朱镕基提出的要求。文章讲说，在朱镕基回来之后与学员进行了谈判，了解事情真相之后，在第一时间命令天津方面放人。那就到了425的晚上，大概8-9点钟的时候，文章讲说，当时学员是被请进国务院信访办的进行会谈的，而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呢静静的在外面等着。晚上8点多钟会谈完毕，得知天津公安部门已经释放了抓捕的所有法轮功学员，那信访办前面的法轮功学员迅速的就离去，离开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给捡走了。 所以整个离去的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在现场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大家看看，这就是德。而另外一位当时在现场的荷兰记者呢，曾经这么描述过当时的景象，说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4月25号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过法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是这么写的，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到呢，这些法轮功学员本身呢就有着神一般的纪律，走后他们地下没有留下任何的脏东西。那这里他说的蓝色经书呢，实际是指的呢转法轮当时是蓝色的书皮。那整个的报道，整个425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整个的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太多的朋友在里面看到的，或者自己以为知道的有关法轮功425冲击中南海的真相呢，跟这个真相呢一定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是谁造成的呢？不正是延续到今天中共整个封闭的社会，就是江泽民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一直掩盖的真相。而这个真相的基础，他们知道一旦真相被披露出来，那所遭遇的或者说他所面对的是整个带动的共产党的不合法性，整个带动的就是靠欺骗、靠谎言、靠屠杀、靠鲜血、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来维护着今天现今的统治。这就是后来出现的610的基础。那610凌驾于一切政府机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之上，法律、宪法，一切的一切在610本身上都已经不管用了。而它的目的呢，却是迫害法轮功，掩盖真相。那我们现在整个介绍这篇内容，就是有关425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看过之后呢，觉得对自己的认识理解有些冲击，或者以为呢跟当时的自己的被灌输的情况有一些距离。我觉得没关系，关键的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期节目我提到的，知道真相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应该的。而能够知道真相，被欺骗之后又知道真相，那对于每一个人是一个选择的机会，换个角度上说也是一种福分，难道不是吗？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